们一同安静默想祷告。主啊，当这一位领受你救恩的仆人怎么样被圣灵的感动写出这么美妙的诗歌来，但愿那感动写诗歌的灵也感动我们，让我们一想到你的时候，我们心被恩感，我们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主啊，我们赞美你，你真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完全，那样一位全然智慧又全能的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你竟然甘心乐意到世上来成为一个人。我们赞美你，你这样的大爱不仅仅是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你自己就成为福音的中心，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你还要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这么完美的救恩，我们要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赞美你，你不但救我们，你还要把你自己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但以你的救恩为乐，我们还要你以你自己为乐。你要进到我们里面来，居住在我们里面，也把我们带到神的里面去，这是何等宝贵的救恩。主啊，当我们在这里默然思想的时候，但愿我们的心被你吸引，我们全然被你得着。让我们今天早晨这样思想，这样安静，这样歌唱，这样祷告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心里满了喜乐，满了感谢，也让我们的主因着你自己的劳苦没有归于徒然，你的心里也满了喜乐，满了满足。第五节说，念你品德，念你恩典，念你爱情慈怜，我们有口，我们有声，我们要纪念你。第六节，一日我口不能说话，我身进入坟墓。哦主啊，当你掌权为王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用感谢和祷告的心情，小一点声音，我们再把第五节跟第六节唱一次，同声唱。所领受这么宝贵的救恩，你的心里有所感，你的口里有所发，我们就把下面这一段的时间交给弟兄姐妹，你心中有什么感动，你就向他说话，把你心里面的感恩的心接着你的话语表达出来，或感谢或赞美。所以我们有一段的时间，让所有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心里受感动的人都可以开口起来祷告，都可以开口赞美。神着圣灵的感动，请你不要消灭，三言两语都可以。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 我当你的仆人，在下面这一段时间要传讲关系你救恩的信息，愿你施恩与你的仆人，再一次的高牧他的嘴唇，也再一次加添力量在他身上，在他软弱的身上显出主的刚强来。所以我们把下面这一段时间仰望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要读三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在诗篇第十六篇。诗篇，我们先看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找到了以后，我们要同声读这一节圣经，在旧约圣经的666面，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们再请看诗篇第23篇第五节，诗篇第23篇第五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找到了，请各位同声来读。第三个地方是在诗篇第116篇，116篇第13节，诗篇116篇第13节，请。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好，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里。在我们刚才所读的三处的圣经里面，都同样的提到一个字，是一个什么字啊？一个杯。在诗篇第23篇第五节那里说，他用油，上帝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称为福杯满意。第二个地方在诗篇第16篇第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什么杯中的份儿，我所得的他为我持守。那刚才我们在念呢诗篇116篇13节，这里怎么说？这里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所以三处的圣经啊，都提到同样一个字，就是杯。我这里也有一个杯，这个不是救恩之杯，也不是福杯，这是一个纸杯啊。这三次的地方形容把我们人比作一个什么呢？一个杯。所以不在乎我们这个人的外面怎么样，一个杯子不在乎它外面怎么样，乃在乎它里面装的是什么，对不对？那这个杯子里面如果是装的茶，就是茶，它就成为什么杯？茶杯。如果是装的酒呢，就是酒杯。如果装的毒呢，那就是毒杯了。如果装的福气呢，那是福杯。如果装的痛苦呢，那是苦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人往往看外面怎么样，这个人长得如何，这个人多大多高，但是上帝却是看我们的内心，他看我们这里面所承受的是一些什么。我们真是如同一个杯一样啊！感谢赞美主，这个诗人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他们经历到说这个杯呀，是上帝救恩之杯，就改变了他整个的人生，改变他整个的人。所以我今天要从诗篇第16篇里面呢，跟各位讲到几点，讲到说这个救恩的杯。第一，他领受了救恩的杯是怎样的一个杯，是在诗篇第116篇的第8节，诗篇116篇的第8节，找到了，我们同声来读啊。在旧约圣经的745面，你刚刚翻到的，请你不要把它关起来，我一会儿还要读。 诗篇第一百十六篇第八节，这里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们同声读，请。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在新约圣经的248面。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第十节，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他曾救我们脱离了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请同声读，请。你们发现这里两节圣经有6个救字，对不对？这里诗篇第116篇第八节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那刚才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怎么说呢？使徒保罗说，他曾救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他现在仍要救我们，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你看，两节圣经每一节都有3个救，这3个救啊，就是讲到神的救恩是真是全备，真是完全。第一，他说，神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而且那个死亡，使徒保罗说是极大的死亡。那个死不仅仅是说我们在危险的时候出车祸的时候上帝拯救了我们，乃是指着我们人死了以后有审判，审判以后被判定那永远的灭亡，那一种叫做极大的死亡。感谢主，主的救恩就有这么大的功效。当我们信靠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当我们信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他的生命为我们舍，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就是一个脱离极大死亡进入永恒生命的那一个蒙救恩的人。所以他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我记得跟一位弟兄，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他刚来的，我跟他谈谈啊，他说我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母亲啊，很早很早就这个生肺病，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我的姐姐呢大我19岁，啊，我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我的姐姐就把我抚养成人。哎呀，在他的言谈之中，我觉得他对他的姐姐是那样的敬爱，他的姐姐就是救了他的命，因为他那么小的时候母亲就过世，姐姐像母亲一样的把他抚养长大。而第二次我到他家里面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又跟我说同样的话，他说，牧师啊，我在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过世，我姐姐到我19岁她把我抚养长大。第三次我见到他，他还说同样的话，完全一样。也许他忘记了，我还记得。不过无论怎样，我从他的言谈之间感受到他何等感激他的姐姐，他姐姐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因为母亲生了他，姐姐养了他，救了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单生了我们，他不单造了我们，他救我们，他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所以这位诗人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因着你死了，所以我可以因你而活，因着你活了，我可以永远活着。第二，他说你救了我的脸怎么样啊，免了流泪，那是指着什么？保罗说的，你现在仍然救我。我们不但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你我今天信主以后，我们还在走着世上的路程呢。 在人生的路程上容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那有一首诗歌，这不是一条易路，奔走天路里程啊，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道路上有时候满了荆棘，有时候经过死荫的幽谷，有时候是崎岖难行，对不对？有时候有毒蛇猛兽，真是这样。撒旦有各种的陷阱要我们掉下去，他用各种物质的诱惑要捆绑我们，里面还有肉体的情欲要里应外合。所以我们常常有流泪啊，常常有痛苦，但是感谢主，那一位救我们脱离极大死亡的主，他现在仍然救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去了以后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当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他怎样啊？安慰我们，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双眼睛，但是你相信吧，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流泪，每一个人因为都遭遇到伤心难过痛苦的事情。感谢主，他不但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曾经救我们，现在仍然救我们，那我们指望他将来怎么样还要救我们。他说免我的脚啊，不至于跌倒，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直要走，将来有一天要走到上帝的面前，好像犹大书那里所说的那一位能保守我们不失脚的神，使我们无下无痴的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哎呀，感谢主，这一位诗人所领受的救恩呢、啊、完全不完全呢、啊、真是完全。他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他现在仍要救我们，我们指望着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他是一位救我们到底的神，除非我们不让他救，除非我们躺在地上不肯起来，除非我们耍赖，除非我们甘愿堕落，上帝说我可以保守你不失脚啊，你虽然经过流泪谷，我要把你这个谷变成泉源之地。哎呀，感谢主，多么宝贝的应许啊，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位诗人所领受的什么救恩。然后第二点，他领受这样的救恩之后怎样呢？下面说十二节，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恩惠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的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OK， 第二点讲到什么？这一位他不但领受了那个救恩、啊、他想要报答那位救恩的主。他一想到这个救恩这么完全，这么丰富，这么宝贝，他就说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我拿什么来报答这个厚恩呢？我拿什么来报答神这么完美的救恩呢？他想要报答，怎么样报答呢？下面你没看出来，他就说第一，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第二，我要在众民的面前还我的愿。你觉得那个救恩那么完美，你觉得得到爱的激励，你觉得要报答主的恩呢？怎么样报答？这有两点啊、哦。第一，举起救恩的杯，常常纪念神，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举起救恩的杯，要称颂耶和华的圣名。举起那个杯不是隐藏那个杯，举起那个杯不是拿起那个杯，是高高的举起来。我不以我得的恩救恩为耻，我可以向人宣誓说神的救恩何等美好，何等完全。弟兄姐妹，哪一位需要，哪一位人需要救恩在这里？举起救恩的杯，正如那许多得了圣的人，那许多得了奖杯的人，你看到没有，他们把那个杯两个手举得高高的，有人得了足球杯，有人得了网球杯，有人得了排球杯、篮球杯、高尔夫球杯， 哇，别人把他抱起来，他就把他高高的举起来。感谢主，今天我们可以举起救恩的杯来称颂神的名，说上帝啊，我敬拜你，上帝啊，我敬爱你，上帝啊，是你的名救了我，不是我，不是要宣扬我的名，那是宣扬你的名，你的大名，你那宝贝的名。举起救恩的杯。第二呢，他说我还要在众人的面前还我的愿，还我的愿，不但在神的面前高高举起纪念神赞美他的名，也要在众弟兄姊妹们面前举起来说我要还我的愿。弟兄姐妹，你们看我得着救恩，你们看我所得的救恩多么完美，你们看这个救恩何等宝贝，我要还我的愿。什么意思啊？我这个人蒙恩的人，要在我的生活言语行为上与所蒙的恩相称，还我的愿。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容易许愿？当一个人蒙神的恩典，被神的爱激励的时候，哎呀，上帝啊，你真美好，然后就开始说，神啊，我要如何，我要如何，许愿。但是你知道，那时间一过了，后来呢，忘记了，没有还愿，许了愿没有还愿，没有还愿。那还有在什么时候容易许愿呢？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对不对？遇到大难题了，哎呀，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上帝啊，求你救我，求你恩待我，主啊，你这一次救我，我就要怎样，我就要怎样怎样。等到神救完了以后，后来呢，忘记了，许了愿没有还愿。还有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容易许愿，就是在病痛的时候，对不对？这个疾病痛苦，躺在那里难过一年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那时候最容易许愿，说上帝啊，你这一次恩待我，医治我，救我，让我好起来，我真是巴不得我后来的年日都为你用，一分钟一秒钟都为你用，不再为自己活了，要为你活。有没有这样的许了愿，但是后来呢，病得医治了，身体健康了，又跑又跳，但是忘了，没有还愿。所以这位诗人说，我拿什么来报答神的厚恩呢？第一，我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第二，我要在众人的面前还我的愿。很宝贝，这个是报答神的救恩。然后他再进一步的见证神的救恩哈，请你看第十五节十六节，诗篇116篇十五节十六节，这里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名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捆锁。请你注意两件事：一，在耶和华眼前看圣名至死，下面说什么？极为宝贵。十六节的末后一句，你已经解开我的什么绑锁？他见证神的恩典，他说，我不但得着了，上帝啊，我实际经历，而且我现在看一件事，我会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不是站在人的角度。站在人的角度看见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是不是极其宝贝？没有，极其可怕。还有呢，极其悲惨，极其难过，极其悲伤，对不对？极其不幸。但是很奇妙啊，他说在这里看见，他说耶和华上帝啊，在你看那些圣名因信称义的，因信称圣的，那一些在你面前不被定为罪的人，他们的死在你看来怎样啊？极其宝贵。哎呀，感谢赞美主啊，上帝的救恩能够把一个极其可怕极其悲惨的一件事把它变成什么？极其宝贵。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的眼光看来， 这一位进入死亡之门，进入永生之家。在上帝的眼光看来，他脱离了身体的残累，解脱了疾病的痛苦，然后得了真正的释放和自由。在上帝看来，他离开了这个痛苦的世界，到那个没有眼泪没有死亡的极好的地方去。所以耶和华上帝看他的圣名百姓至死是怎么样啊？四个字，极其宝贵。哎呀，真好。然后他下面说，上帝啊，他怎么说？耶和华啊，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背你的儿子。下面说，因为你已经解开我的什么绑锁。那意思原来他是一个捆绑的人，对不对？被捆绑的人，现在他被解开了，得到什么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所以你看见前面说那个把死变成极为宝贵，后面说罪恶的捆绑得到释放，全然得到释放。一个被捆绑的人多难过，一个被捆绑的人何等愿意得着释放，一个被捆绑的人失去自由，一个被捆绑的人如果你不解开他，就是等着死亡，对不对？你看过那个小飞虫一下撞到那个蜘蛛网的光景吗？我看过，那个蜘蛛网啊，在那个屋檐下张一个网，然后那个飞虫来蹦碰上去了，一碰上去它就怎样？它那个脚粘到那个网，那个网是有粘性的，一碰到以后，那个脚一粘着，它就用翅膀打，哎，翅膀一动，粘上了，哇，一个脚一个翅膀在挣扎，再用这个一蹦，哇，这边也粘上了，再用这个腿，哇，两个翅膀两个脚通通都粘上了。然后他就挣扎，越挣扎粘得越紧。在这时候怎么样啊？那个躲在屋檐下的那个蜘蛛啊来了，他看着哇有东西了，赶快跑下来，他还在挣扎。然后他怎么样？用他肚子的丝在他身上再缠了几转，完全不能动了。然后他跑到那个屋檐边上去休息。什么时候肚子饿了怎样啊？来了，开始吃他的东西。哎呀，真是这样啊，弟兄姐妹，撒旦们魔鬼用各样的罪，任何一种的罪把我们捆绑，捆得紧紧的死死的，到那时候就成为他的掳物，到那时候就成为他的食物，他就吞吃了。圣经上明明说了，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寻找那些被罪恶所捆绑的。但是感谢主，这个人说，上帝啊，你解开了我的捆锁，解开我的捆锁。更奇妙的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我是你的仆人。那仆人这原文是奴仆啊，奴仆就不自由了。他说我是你卑女的儿子，卑女已经不自由了，卑女的儿子更不自由，因为他说你把我释放了。真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从罪恶里，从死亡中被杀，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被释放的时候，那一种的，那一种自由的光景，就说，主啊，我甘心乐意做你的奴仆，我甘心乐意一生一世信靠你，顺服你。这就是这一位得着救恩的人的见证。那么最后更进一步什么？那就是诗篇第十六篇第五节说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然后是我杯中的份儿。所以他不但得了救恩，进一步他是得到那一位赐他救恩的主。谁是他杯中的份儿啊？不仅是那些救恩，那些福气，不仅是永生，不仅是得到罪恶的解脱，不仅是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乃是耶稣基督自己在他杯里面做他的份儿。你看宝不宝贝？那是更进一步的经历。那正如保罗说了，保罗在这个哥林后书第四章，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对不对？ 乃要写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基督。他就把他自己比作一个瓦器，把基督呢比作那个宝贝。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得胜，我们在各样的苦难当中征战当中得胜啊，不是我们这个瓦器得胜啊，是乃里面的基督得胜，对不对？那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当时有一种的背景啊，就是有钱的人啊，他们把那些宝贝金银啊放在一个很普通的瓦器里面，然后埋在地上保存。所以不是呢外面那个瓦器有价值，乃是瓦器里面的金器银器宝贝有价值。今天弟兄姐妹，不是你我自己这个人有价值，乃是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有价值。人家渴慕我们，不是渴慕我们外面这个人，乃是渴慕里面的基督，价值就在那里。进一步，所以他说耶和华神成了我的产业，他是我杯中的份儿。使徒彼得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上帝已经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儿。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还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还加上节，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还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还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还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就是一样一样，神的品格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加添。所以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纪念神这救恩的杯的时候，不但纪念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救恩，更要纪念说上帝啊，愿你这位赐救恩的主来充满在我里面，我不但得着你的恩典，乃是进一步的得着救恩的主耶稣基督，让我有那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真是活着让人看见彰显出基督在我里面的那个宝贝。